Okay, let's
okay,
do this.
Okay, we can go.
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den。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呢，这个来自于我前几天在做直播有关我的不败学习力，我的那本新书的时候呢，就在回答很多家长们的问题啊，我发现有非常多的家长都会问到三 C 如何控管的问题。
OK, 这个真的是现代父母都需要去思考的课题，如何在收放之间，因为你不能没有三 C。对，但是你又要怎么样正确的教导孩子使用三 C？
它是利跟弊，对不对？对于科技，很多家长的态度可能都是在，哎，科技真的是太棒了。尤其像是去年当我们 lockdown 的时候，
对
不对？大家透过科技可以继续的上学，
没错。
但这个呢，也往往也会演变成为那个放下那只手机的这种两极之间。那所以很多家长呢都会担心的问题，包括说三 C 是否会让小孩子的专注力降低啊，造成情绪问题啊，或者就是沉溺在网络世界啊。那根据宏基基金会跟亲子天下曾经做过的一个调查哦，你就发现呢，父母亲在数位教养上面遇到的前三大难题，分别为因为管教而造成亲子冲突，这是最多的，无法掌握孩子的三 C 使用状况。以及不知道如何控管孩子娱乐与学习的界限，因为同一个平板，同一个电脑，对不对？两者都可以使用。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我们家里是怎么样进行这个三 C 的共处。
OK, 我觉得还好，是我觉得刚刚讲的这个三大难题哦 ，so far 我们还比较没有因为管教造成亲子冲突。但我们其实真的为了孩子使用三 C, 我们家开过非常多次的家庭会议。其实我们家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也是用三 C, 就是我跟刘轩用电脑，小朋友用 iPad, 然后我们会 go over 我们家里面的 Google Calendar。 那
在餐桌上真的就像一个会议场，
对，就是我们的家庭会议。
对，
那我觉得掌握孩子使用三 C 的状况，其实现在很多 App 它其实都会有一些，包括我们其实会跟小孩子设他们的 screen time。 有些我觉得刘轩很好笑，你给那个 Lucas 设 weekdays 玩那个 game 的那个 screen time 是一分钟，为什么你会设一分钟？
一分半
？Why？
因为他之前就有几次其实违反规定。对
，OK。
那这也是我们当初当我给他的新的 iPad 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有签订的一个，
对，你们有签一个合约，
我们签一个合约，而且这个合约呢就压在他的书桌上面。就在那个塑胶板底下，所以他随时都可以看到。那当时我买给他这个 iPad 的时候算是一个礼物，其实他用的 iPad 比我还好，你知道，
对，你对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但是那也是你知道，你就没有把你的旧 iPad 给他，你就是给他买了一个新的，但其实你可以，但是其实你可以把你的旧给他。
Anyway, 当初呢我给他的时候，我就先花了一些时间打出了一个 usage agreement。
对，这个之前然后还让他从头到尾念出来，因为一定要确认他念过才代表他有认真读到里面的条款。
对，这个条款呢有其实有蛮多的，分为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看我这边一共有七，
对，其实 我记得超长的一个 A4 纸满满的一遍，
一共有七段，分别为第一，如何存放，如何保养，使用时间，带去学校的规定，对于专注力的，对于自己个人资讯的泄露跟保护，
这很重要，
对于玩游戏，以及最后是看 video, 就是看这些短视频啊，这些等等的。OK, 那首先我也让他知道说这个新的 iPad 是我买来借给他的。
你其实有取回的这个权利。
对
，OK,
就像其实我们买任何的软体的时候也都是一样啊 ，Right? 这些 software, 如果你真仔细看这些 software agreement, 它 always 它就说这一个软体它的版权还是属于原创作者，那我们只是你付了这个费，所以我们是借你用，我们给你这个 license。 那你可以用，但如果你违反某些规定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 license 给撤回、
嗯、
所以同样的一个观念，我当时跟他约法三章，这不是三章，这其实七章、
嗯、
对，那这里面包括到说我会跟爸爸、一起会讨论出我的 screen time 的 limit。
OK、
然后我每使用三十分钟的时候，我会至少让我自己的眼睛会休息三十秒。
三十秒不够啦，我都会叫他们去跳那个弹跳床，至少五分钟。就是你不跳也好，你就是看着外头。三十秒太短了，
这最基本了。Okay, 最基本对，然后如果违反规定的话呢，第一次违反，会失去使用权利一天，第二次三天，第三次一周，第四次两周，嗯、第五次，对不起，这个 iPad 的 loan 就被 revoke。
OK， 我现在知道这个合约的问题了。OK， 这个合约它的条款啊有点太复杂了，因为你知道，其实我前一阵子才跟 Luke 针对他的，其实不是针对他使用3C， 是针对他在学校的作业交交状况。然后他自己跟我承认，我问他说：“我说你觉得你是不是从你拿到了 Switch， 从你开始可以玩这些 online game 之后？”你开始做一点比较不集中，他自己说他是，后来他自己跟我说，我说那你觉得怎么办呢？因为我就比较不是规定他了，我就让他自己讲，然后他自己觉得那不然 weekdays 后平日的时候 iPad 就我保管，他不能用，然后周末的时候再还给他。但我那时候说不行啊，因为这样我不想叫他起床，因为他的 iPad 就是他闹钟。
对
对，所以我就说，我说你可以放在你这个房间，但是我希望，因为你自己说了这个会影响你的专注力，所以你要自己去 control 你自己的专注力，说你就是让他，你需要查找字典、查找资料，你可以用，但之后就要把它关起来。
我前一阵子也就发生，当我进去他房间的时候呢，然后他就立刻转身，然后就嗨爸爸，你知道这种行为，
对，这种行为
爱闹。那当然我就、我看到他原本这个朝向的方向就是这个 iPad 的地方，
对呀、
其实是电脑，其实是电脑，
他的电脑、
对、
嗯、
于是呢我就把那个电脑说请把荧幕打开来给我看，果然荧幕打开来是 YouTube、
嗯、
而且放那个那种就玩 Roblox 那样子的 YouTube video。
对，他很喜欢这些。
对，那我说我们刚刚才讲好的你进来要做什么事情，
嗯，
我们都讲好了，
嗯，
你进来为什么你现在在做这件事，让他讲不出来、我说你克制自己的确需要训练哦，啊，这个方面其实是你的一个状况哦。
Yeah.
然后他也点头，
对啊，
他
其实我觉得这部分，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比较没有摩擦，因为我觉得千川他们其实在他们自己 overuse 3C 的时候，他们其实自己都知道，他们也不会跟我们辩。对，那当然我们平常有设这个规定，其实你平日基本上是不可以用它来做娱乐的啦，它就是你的学习的工具，周末的时候他们各有大概两个小时的 screen time， 他们是可以使用他们的，所以我觉得 out of that 他们自己也知道那其实就是违规的。
You know 我自己教他们的一个方式、我会跟他们讲一些，就是说这些科技像这些游戏或者像是、YouTube 啊这些 video、他们的设计怎么样本身会让你欲罢不能、
没错，
我会解释
给
他们听。
对，
对，我解释给他们听，
包括戏骨的这些爸爸们他们是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对戏骨很多创造，据说好像贾伯斯甚至都不让他的小孩用 iPad、这些等等，就是会有这些坊间的传言、但、这个不是我跟他们说的、举例来说我会给他们看，例如像 Netflix
Okay.
你看 Netflix 这个，你看完一集的时候，他、会马上说倒数三二一，就是当你还在看那个字幕，就是人员字幕这个东西都还没有 run 完的时候，马上就三二一，而且还有个小图就在旁边哦，
对，
就下一集的那个小图、
马上
就已经出现了，
对。
然后你三二一之后，你都还来不及反应呢，他就马上就已经开始播下一集了。那因为我们小孩也曾经有过，就是坐在那个电视前面，然后 YouTube 一集接着一集看太多集，所以我也跟他们解释，我说：“哎，你看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人家设计来。”他们做来 to trick you， 因为这样子说让你欲罢不能、所以我说这些人很厉害，说很多这些人啊，他们其实都跟爸爸一样，以前都是学心理的那他们是被这些矽谷的公司呢聘去，他们付他们很多很多
钱，
就是来设计各种科技让你欲罢不能所以呢我说你也不要太怪自己，好像自己没有这个 self control。
对，然后
你是在跟全世界最聪明的一些人在作对，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我有跟他们这样讲，我说到最后，我说你一定可以做到的，我只是要先让你们了解他们这些科技的把戏。 都是哪里。
呀、yeah, ，而且你知道他，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啊，就是你在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千霜真的超级认真听，他们认真听到他们眼睛张大，然后嘴巴有点半开，这样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被当成这种准备抓到笼子里面的小白兔，就觉得哇，其实自己是被制约住。他们真的有在听。
所以真的有听在，
对，
你在旁边观察是吧？
对对对，他们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你跟他们讲这么多干嘛？然后，但是我看他们真的有认真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后来我们在跟他们讨论去使用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其实那个不太好。像芊芊，其实反而他没有这么爱用三 C， even 我们最近给他的手机。
哦、yeah, 我们在这边可以特别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件事。
对，其实我们纠结了非常久，
非常久，
因为我们身边很多朋友的小孩跟芊芊同样年纪，他们真的小学三四年级他们就有手机。
对，
然后那个时候芊芊一直就，我觉得芊芊他自己也知道，他因为我一直跟他讲的是，你不会因为别人有你就要有，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需要，我会给你。OK， 所以他其实也不太会跟我吵说，哦，我要手机。但是他无数次的什么耶诞节的愿望啦、生日的愿望啦，都是他想要一只手机。但是我其实从来没有让他就是成真过。那直到最近，为什么我们给他这个手机，是因为他现在六年级了，然后他真的有开始他自己的社交生活。好，我们先不说社交生活，我们先说他们有非常多的一些 project 是需要跟同学分小组在校外进行。
对，这个最先开始的就是从去年当大家就在三级的时候、
哦、对，
然后有很多东西，包括像是跟钢琴老师，
对，而且他们的英语戏剧就是是一个团体的表演嘛、嗯、那他们也是透过这种视讯在进行练习。
对，
对，
然后那时候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山里面露营的时候，芊芊我们在搭帐篷、
哦、
然后我们就赶快把那个桌子先搭起来，然后找了一个讯号最好的地方。
对， 对对对，我们给千总一个 mobile office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在那边就是透过 iPad 在跟他在台北市的同学然后在练习 iPad。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哇，科技真的是 amazing。
是 iPad 吗？是 iPad 还 是,
是 iPad，
还是 iPhone？
是他自己的 iPad。
是他自己的 iPad。
对，那一次
那一定是连到我们的、
哦、不是，是我 是我用我的 iPhone， 是我的电话。
对呀、啊，
对对对，
我想一定是因为当时啊，我还记得，因为大部分的这些小朋友然后包括跟家长都使用 LINE 来做联系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 LINE 大家都知道其实是绑手机的，
是，
那也因为这样子，其实
我就变秘书，
其实
我就是他们的秘书，常常说妈妈你帮我传给老师什么什么，妈妈你帮我传给这个同学什么，然后但是我没有他的 LINE。 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先问你同学他的电话是什么，他说他没有，他只有 LINE。我说怎么会没有电话只有 LINE， 他说他不记得他的电话，但是他知道他的 LINE ID、
嗯、怎么会没有电话？
其实有啦，但是我觉得因为小朋友他们太习惯了，你知道他们太习惯就是其实就换 LINE， 他们其实真的不太会打电话。因为你记得上次我们要带他们去这个进山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哦、其实我就是那时候我们要做那个进山活动的时候，我们把手机给芊芊，因为他要跟另外两个同学联络，然后包括他们其实要一起拍照然后传到他们的群组去，然后之后再报告中使用。然后因为那个中间那个来来回回，因为他们光是要敲定是哪一天去去哪里，其实就是两三个礼拜，因为光包括我们周末不行啦，别的小朋友周末不行啦，然后那两三礼拜我就觉得，因为有一次我还忘了帮他传，就比如说哎、欸，他们说这个时间可不可以，我说可以、
嗯、
但是他就说那妈妈你传帮我传给同学、嗯、但是我忘了传、
嗯、
结果后来同学以为不行，他又去排了别的事情、哦、就导致又延后一个礼拜、
哦、撞期这样。
对，后来我就说好，那我把手机给你。那那时候其实就是说啊，反正我们这次报告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手机做，但是之后其实手机一旦交到他手上你就有点难拿回来。那他一开始的理由是说哎呦这个 SIM 卡不好拿出来。
坦白说我自己其实是非常担心的。
真的、啊、
因为、
哦、对，
对，
你真的很担心。
原因呢是我有很多美国的朋友、
嗯、
okay， 住在美国的这些家长， 我很多是我哈佛的同学啊这些等等、嗯、当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小孩也是跟前传差不多年纪，
对，他们都觉得很 amazing，
他们说、
就是、我们
no no phones。
可是我觉得真是教育环境的不同，因为其实你知道其实我们从小孩子上小学大家就会有那个群组，老师们就会把爸爸妈妈拉到一个群组里面去，然后会在里面布达一些讯息。那其实最近也发生一件事情，是川川的一个质地作业他没有录，老师其实就有私下、私讯我赖我说妈妈子就是子川这个没有交，然后我有在赖里面提醒。那后来我就把川川找来了，我说川老师是跟我说他在赖有提醒我，但是我不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要去提醒你，因为这是你在学校的作业、
嗯嗯、
所以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记得，我觉得你看是自己用 memo 或者你要放在你的联络簿上面，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我的责任去做这件事情。那因为台湾的这个小学 大家就会习惯用这样的方式。那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很便利，就是我们会在这个群组里面小朋友问功课啦，或是问一些联络的事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说，因为国外就是比较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嘛，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比较没办法理解。
没有，我跟你说，大部分的这些国外的父母亲，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
他们最担心的是小孩子因为用social media，
OK，
然后例如像是在IG 或者像美国的什么 Snapchat 啊，
yeah, 什么
或者其实 TikTok 最多了哦。然后在这里面，小孩子会第一接受到一些不健康的资讯，
okay.
然后第二他们会对自己的身体或者自己的自信会受损、
mm-hmm.
或者说大家也知道嘛，其实运用这种 social media platform 我们可以成各种小团体啊。那这个小群体里面如果说排挤了某一个人、或者嘲笑某一个人，这个人这件事情又被截图然后被当事人看到了，那对于这个小孩子还没有成熟的脆弱心灵、本来大家都知道 teenager 就是很在意很在意同侪的看法嘛、
mm-hmm.
对不对？那这件事情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非常多。那当然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也是有潜力的，其实在社会新闻里面我们 有看到很多网络霸凌啊这些等等的，
对
对，所以他们是很担心，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就跟孩子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绝对的禁止，因为其实像这些问题这些议题，包括网络霸凌或是别人在网络上面怎么批评你，像这样其实这些的对话，其实在我跟芊芊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会聊到。那我觉得建立孩子的一个心理素质的强大，就是与其是你直接跟他说 No 你不能用你不能用，我觉得还不如说 OK 你今天用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跟问题。第一，你绝对不可以回就是陌生人的讯息，就是基本上我们很多讯息我们都把它锁住了嘛、
嗯、
那你只能回你这些群组啊这些的讯息。我觉得这些基本的这种安全，包括你不能够透露任何你的个人的资讯啦，或者是说相关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必须沟通的。
你看这个就是我跟 Lucas 所签的合约里面的第五条，第五段有关 personal information。 因为他们现在在玩的很多东西、像什么 Roblox 啊 Minecraft 啊，常常都会有朋友会想加他们。
对对对，
那这些朋友
你真的他们
真的就是在游戏世界里面认识的朋友，
对，
而有一些也会想要找他们，
对，
就说哎，我们来聊聊天啊这些等等。
是，
那各位都知道那就这个网络世界是何等的复杂、
yeah.
对，你根本永远不晓得这个 avatar 后面到底是谁。
是，所以他们绝大部分就是都是跟朋友一起玩嘛，那这个里面会认识不同的朋友，但是就是我们也会告诉他们这些的聊天互动，第一不可以有 private information，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仅止于聊游戏当中，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控制时间也是，就是说我们平日他们是不可以有玩的这个时间嘛，那周末的时候他们就有他们的时间，那我觉得那个时间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以说长到让他们会进一步的、嗯、我自己会这样觉得，因为我们真的不是那种小孩一直都挂在手机上跟 iPad 上面的家庭，
我们真的不是，
所以这点我真的比较不担心。
那也在这边呢跟各位、家长们、就分享、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其实 iOS 有一个功能就叫做 Screen Time，
对，
就在荧幕时间。然后如果你是用像 Android 的手机或者是、用微软的系统的话呢，整个的微软系统就包括像 Xbox 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微软的、他们也有一个时间控制的管理系统就叫做 Xbox Family、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Family Safety 还是什么的， But anyway 就是说这些用科技来控制的系统其实都存在、那你甚至可以就设定，像是我就设 Lucas 使用这些任何 Microsoft 的东西的时候他不能够看或者网站是什么东西是超过多少年龄的，或者他、所使用的游戏、一定是要多少年龄以下的、每一种不同的软体或者 App 你都可以给他设定不同的使用时间，好，到了那个时间他就会自己就关掉。那关闭的时候你当然你把它点开来，他就说那你要输入这个 screen password 或者是给你的家长、要传一个 request，
对，一定要家长就是 approve 他才能够继续去做这些事情。
对，我们要允许这件事情。
对
对，所以其实还蛮长的，我们设的 规设的，就像是我现在 Lucas 他设的 Monday to Friday 的使用时间，其实在游戏上面就是 1.5 分钟。
对啊，我那时候就觉得干嘛 1.5 分钟，我就好好笑，我说爸爸干嘛讲，他说我怎么知道我觉得你很故意耶，就零就零还 1.5 分钟。
没有，因为我必须要有一个，就是他的整个类别嘛，然后这个类别要不就是我要把那个类别拿掉，那如果拿掉的话，那
就
没有了，
没有
限制
了。 对，
那既然类别存在，那我必须给他
设
一个时间限制啊。
的时间
那我已经跟他说了，你既然比较难以在周一到周五控制自己在这个游戏方面的话，那么我把这个设为低一点点，
对，
他也 OK，
他也 OK，
他也
OK，
真的，
他自己
OK， 没有大脑情绪，
对，而且他的那个表情是那种你知道，就是很肯定的点点头这样子，就是 I know 这样子。
他好几次是主动的把他的电脑跟 iPad 交出来，甚至抱过来到我的房间。那我也都跟他说，我爸爸的房间呢是提供充电服务，
对，
okay， 因为我有各种不同的接头在这边，对，你要什么有什么，这 Micro USB 啊 ，Type C 啊，或 anything， 然后反正你就把东西带过来，我帮你充电。你的事情做完了，那我全部 check 好了以后，这个东西你开开心心的抱回去自己使用。
那当然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也会担心说小朋友在使用 3C 的时候会很多时间耗在网上，会脱离现实的社交。但我觉得这点，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像芊芊现在六年级即将要毕业了，那而且即将他们要迎接他们的毕业旅行，超开心的，就是还好就是疫情没有影响，因为我觉得小学六年如果到最后不能去毕业旅行真的太可惜了。
Let's knock on wood，
希望，我真的拜托， 对，好。然后但你知道很可爱的是，他像他们就是因为即将要毕业了，所以他们六年级的这一些学生们，他们自己就创建了一个 LINE 的群组。我记得他们那时候他们的 group 的名称啊，群组的名称好像叫什么"天真活泼又可爱的六年级"。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你知道，因为现在六年级他们的已经个性是很想要耍酷或什么的，但他们却会把自己的群组设为"天真可爱又活泼的六年级"。那里面他们就会讨论说，哦，譬如说他们之后要去念什么学校啊，包括不同班的也都在里头，甚至他们也会分享一些像什么毕业纪念册啊，里面还会就是大家会聊，就是说可能他们最近哦，他们还会在里面可能相约，然后一起去打篮球。所以现阶段在这个部分，它其实反而是让他们去有一些可能在校外社交的一些约定啊等等的。对，然后那上次还给我看，就是说他们就有一次我前面就跟我说，妈妈你看这个，你就看他们就是可能一个小孩说了一件事情，然后下面就有不断很多的那个贴图说你超赞，然后你干嘛干嘛的，然后就超可爱的，然后就是一群孩子，然后前面看了就一直没笑，就 他就光看那些贴图他都可以笑很久。
有很多贴图，说实在这些小朋友找到的贴图啊，有一些还真的是很可爱，
是
很有创意。
对，
那这个你点一下贴图，它就会秀你这是来自于哪一个 collection 嘛，对，然后你就可以购买啊，这些等等。那我记得有一次，刚好因为芊芊她的表现非常不错，她就问我可不可以帮她买一个，好像是一种，这我不晓得是不是叫主题贴图还是怎么样，反正她可以把你的整个 line 的环境啊，包括她的桌面啊这些等等的都会换成猫咪，很多东西都变成就是一个猫咪主题。
所以这是他英文演讲比赛冠军的礼物，对不对？我记得好像
是
对，对，
那我就很开心的给他购买了。那哎，然后他也
对他超开心的，
超开心的。
他因为那天他第一件，就是他后来就跑来跟我讲说：“妈咪，你看。”然后就给我看了，然后就笑得很开心。他说：“爸爸送我的。”对，我跟他说：“我说你看，爸爸真的很爱你啊，就是送你这个礼物给你，而且是你喜欢的，那你自己就要更控制你自己的时间。”他说：“我知道。”我就觉得 OK。希望真的是
对
呀， yeah， 所以今天他就会看这些就是贴图，他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他就觉得哦，好可爱，好可爱。然后自己就会说，他自己也会想要设计一些像猫咪啊，然后可能有一些，因为他就喜欢一些很可爱的那个风格。对，我那时候还跟他说，我说你就是设计好以后，妈妈可以帮你卖，就是到那对，帮你开团，
直接做 NFT，
直接做 NFT。对，我觉得真的很可爱，因为他就很疗愈，就是他的画风是走这个疗愈系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他给我看，就是他现在目前在画一些手稿啊，就是贴图，真的看了以后就觉得好开心的，就是很萌这样子。对，就是你知道小六学生的世界也不光光是那些你知道虚拟，还是有很多在这个3C世界当中还是有非常多可爱跟疗愈人心的部分。
其实从几年前我们就有听说，就有一些人就是靠着创造贴图可以赚来不少的收入。
对，那个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不过那时候技术也没有那么纯熟，那时候做贴图好像还是需要一些软体啦，或是，可现在好像很容易了，是不是？好像是，我没有研究过，
我也没有研究过，
等女儿研究告诉我们好了。
okay，
这部分你知道，有时候3C的世界真的就是他们让他们来教我们好了。 对，比如说
这时候就变成，为什么我就觉得突然就听到好像我爸的声音这样子，儿子啊，这电脑突然又冒出来这个信息，这是什么意思？他用他的手机拍下来那个荧幕，然后就传给我。这个是不是病毒啊？
然后你就要马上过去当那个 IT 人员解救。
对，爸，不用理他。
对，关掉按叉叉就是了。
对。Yeah， 当然我们在这里好像都讲到说一切都是天下太平在我们家、哦、但其实不是，我们也有过，对，我们也有过一些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来控制，或者是说像是、就在上个礼拜，芊芊因为 Roblox 他很喜欢玩一个游戏的 Roblox、
哦、对，里面就是有
Roblox 里面你可以去运用他的代币、游戏代币去购买各种不同的东西，
是
这些孩子们呢都很喜欢给自己换装备啊，然后换甚至换头发换造型啊、戴一个什么帽子啊或怎么样，然后他之前因为不喜欢他的 username，他的使用的，
当然因为他的 username 就是他真的他自己
的
英文
名
字，所以我觉得其实把它换掉是别的名字也比较好了，
对、只是要换这个名字这件事情呢需要1000块 Robux，
对，1000块 Robux 折合台币是大概多少钱，他没有到1000块了，
没有到1000块，
就是几十块，是不是，
哇，我忘了，
对，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对于这个虚拟货币不是太熟悉，
对，我现在要说虚拟货币哦，这个概念真的会变成真的货币、哦、因为 对这些孩子来说它就等同于真的货币，
是对他们来说，
anyway， 他之前有1000多，后来花了这1000来改变他的 username，
对，
他剩下的就
几十块了，
对，就几十块、就不够买他很想要买的一顶帽子，
在虚拟世界里，
对、他就跟弟弟要，因为弟弟有比较多，
对，川川其实很大方，他其实是他也没有跟弟弟要哦，是川他弟弟听到了前天在跟你讲这个事情，他直接说姐姐我没有要买东西，那我的给你这样子，
真的、哦、
他是弟弟自己说要给他的，然后所以后来他们自己真的，他们后来因为我听到，但我完全没有想要管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这件事情，然后反正我给他们的地方说，我说反正你们自己去 figure out 你们要怎么去 transfer， 那如果需要我这边做任何的确认啊、approve 的话，那你们再 send notification 给我，
对
我那时候就这样，但最后其实大概好像大概半个小时过去，20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他们其实最后是没有完成的。
没有，我觉得他们应该研究了半天。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写完作业、然后他就说我只花10分钟弄这个，弄完他们就去写个作业、我说 OK 好，那你们弄、但其实 Anna 他们其实大概做了20分钟，因为我都有在旁边、我就是我没有在管他们，但是我在旁边做我的事情，
是
我有知道他们在讨论这个事情。
反正 anyway 那天晚上呢，我就在我的书房，然后芊芊就出现了、他就一直站在我背后，然后就静静地站在那里啊，我就问女儿怎么啦？她说：“爸比，你可以给我买一些 Robux 吗？”我说：“你为什么要呢？”OK， 这边也说到一个，也说到一个重点哦，因为其实他们不久之前我才给他们买了这么多，
升级
对，而且还有升级、所以他们每隔一段时间，他们自动会获得一些 Robux。
对，
我说：“为什么你还要我特别给你买？”他说：“因为我想要这个帽子。”我说：“为什么想要这个帽子？”他说 ：“I want to complete my outfit。”就是我要，
你那时候有没有翻白眼？完整我的那个整个造型了，我
的
穿搭
造
型、
穿搭造型跟装备、跟装扮啊。我当时我心里我就想说，这是不是就是来自于好像妈妈在讲什么你要完整的 outfit， 是那个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口气。但我先止住，没有翻白眼，我没有翻白眼。我问他，我说：“那请问，当你 complete your outfit 之后呢，你可以获得什么？”
对，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
他说我会有更多朋友的 request， 有更多朋友想要加我、然后我又问他那有这些朋友有什么好处，当他们一起去玩一些 Roblox 里面的小的游戏的时候，我就会加入到里面，我就会知道他们 在做什么、我也会加入到里面、
所以他实际上会去在网络上接受这些朋友的邀约，
或者说这些朋友他们一群一群会一起去玩一些游戏、
一起闯关这样子，
对，当时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惊
，OK，
而且 a little shocked，
而且其实那天有点晚了，我觉得那天
蛮 shocked，
对，我后来跟芊芊在讲是，我说你没有 prioritize 你的时间， 我其实我之前我说我没有不给你，但是他绝对不会是在一个星期四的晚上的9:30，然后你应该要去睡觉，但是你在这边跟我说你希望有这个 outfit。对，所以后来因为他从我这边可能失败了、他想说来试试看你这边、对，因为我先跟他说了，我说我没有说不给你，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如果你现在是周末因为你要去旅行嘛，那旅行的时候会有别的小朋友，就是别的孩子朋友的孩子一起，他想要跟别人玩的时候他们可以讨论这个outfit，我说那我们可以再去，
他们都穿同样的，
对对，他们喜欢。然后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嗯、但他那时候就很纠结，
很
执
着，
非常执着，
他非常执着，他也就一直站在这边。后来我就说 ，OK， 你有这个装备，就会让更多人会觉得你好像了不起，我想要加你朋友。那么加你的朋友之后，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去玩。
嗯，
那会让我震惊的是，在我心里面，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所谓的元宇宙吗？
啊，
这个就是 Metaverse
啊。哦呀，
这个就是元宇宙，这就是虚拟世界。
OK，
也就是说，
它其实跟现实的世界有点像了。
对，
嗯，
女儿对于这个虚拟世界里面要买的帽子的执着跟渴望，绝对不下于她去逛街的时候。她其实，
她其实去逛街，
她
反
而没有，
对，她去逛街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说，哎，你需不需要什么？她都说她不用，她还有。她有时候你需要一件外套，她说不用，她有一件类似。对，
yeah, yeah, 但是她会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执着。
嗯，
那我就跟她讲，我说。对不起，爸爸会否决你的这个 request。
嗯哼
，OK， 因为首先
双重打击，等等，
你再过大概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对，
你就自动的又会有一些 Robux 入账、嗯，对不对？然后第二，你所跟我讲的所有的这些哦、因为你买这个，你会可以跟你朋友玩的时候穿的是一样啊、你们就会有更多的朋友会来加入，这些东西，这些对我来说其实并不成立，因为你现在也正在花爸爸的钱、
嗯、
用我的 credit card 你想要来做这件事情、
嗯、
那、I'm sorry 你当你自己有你的 Robux 因为这个本来 就是已经 promised to you OK 再过
一
两
个礼
拜就会有、
嗯、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使用 up to you
对，
但在这时候你跟我讲的这个原因在我的现实世界里面并不成立
呀、yeah, 后来隔天其实我有跟他讨论这件事，他自己后来隔天就接受你的说法，但他其实那天晚上他并没有，他隔天接受你的说法就他说其实我再过一个礼拜我就有了，我后来我就在跟他讲了一些理财的观念，就说如果你今天只有这么多钱，其实你要去分什么时间点你要用多少钱，就是你知道你不能够预支你的钱等等的，但我觉得这都是学习的过程啦，对，那我觉得只要能够好好的跟孩子说，那我相信只要是没有冲突，因为像我们就没有骂他，我们真的没有骂他，我们就说、嗯、我觉得你应该要更善用你的时间，然后更专注在你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些话还是会种到他自己的心里，他自己真的睡一觉隔天起来他真的就自我接受了，就说
yeah,
其实、
yeah.
我说哎，我说
当天晚上是掉了一些眼泪了，
对啦，但他也就默默的回去房间说妈咪 good night 这样，我就说 OK 好晚安、嗯、我也没有多说什么，但隔天下午的时候我接他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那你昨天后来跟爸爸说怎么样，他说没有啊，爸爸没有给我，但没关系啦，我在一个礼拜以后我其实就有了这样子、
嗯、
yeah,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冲突，我觉得冲突很多是双方，它不会是单向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家长的可能也要稍微控制一下我们自己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也很谢谢你，觉得你已经那天忙了一整天然后已经这么晚了，你就也没有跟他发脾气，你就是就说哎，爸爸没有办法接受，
哇、yeah. 谢谢老婆说谢谢我，
对呀、啊，
我 yeah, 因为当天我真的 我当我听到的时候我说实在的内心是一个Oh my God！ 竟然这件事情正在我面前发生，
因为
这个 Metaverse 的这东西，我该不该去投资 Meta 的股票？
我觉得你应该要哎、欸，
去买一些 Pixel 的 Land NFT 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你知道，大人的世界里面，你看我们也是在炒这些事情嘛。
对
对，
其实我之前在听一些就是其他国外的 Podcast， 他们其实就有在讲这种 Metaverse。我忘了是哪一个 CEO， 他在讲他的孩子在玩 Roblox 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以前也都会觉得说天啊，这就是孩子的一个游戏，可是你当从一些专业的人士里面讲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新兴行业，那这个新兴行业我们要怎么样去认知它的好跟怎么去了解它，然后去避免它里面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我觉得这因为我们孩子就是喜欢了嘛，那我觉得与其你禁止它，你还不如跟他一起理解，因为我记得他那时候他就讲了一个，我其实本来以前很不喜欢 Roblox、
嗯、
然后我也是听了那次那个 podcast 好像是要 social media marketing 还是什么的、嗯、然后他有时候他就想说回去他要跟小孩一起打，那我其实真的轻轻也邀请我，他曾经跟我说过妈妈你可以跟我一起打吗、
嗯、
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说我说没关系你玩了，因为我真的不喜欢打电动嘛，他就说可是他很羡慕谁谁谁，就是什么阿姨啊，就是那个 Iris 阿姨都会跟他的朋友一起玩这样、嗯、我就那时候听到我就想说 well 这个也是一个父母亲跟孩子 bonding 的一个机会，后来我就真的跟他一起打了一两集，哇天，我超烂的， 我超懒，
可能打了一下以后的时候，妈咪，
对，因为真的，因为我而且我还会一直惊声尖叫，
对对对对，
对，因为他带我玩那个游戏是有点点3D 的空间，然后如果我没有
跳
准，我就掉下去，然后那个很真实，
你会粉身碎骨，
他没有这么残忍让我看到，
真的，你会整个人就像有点像一个 Lego 人那样子，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一直惊声尖叫，后来他可能也觉得说。妈咪有点夸张，他就说没关系，妈妈你去睡觉好了。
其实孩子们啊，常常会邀请我们，加入他们在Minecraft 或者在 The Roblox 里面的这个世界。对，因为我是这么看啦，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有挑战自己，他们有做突破，
他们
有成就感，
对，他们一直在
挑战，他们有建立，朋友圈有建立社群，他们有去探险，甚至克服自己的恐惧，因为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是还蛮恐怖的。他们希望我们可以跟他们进入到同一个世界里面去了解，嘿，这里是也是一个我在成长的地方。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
是要跟他们沟通，我不觉得他们现在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里面，但是我相信
自我挑战。
我相信他们的内心，因为当我了解说我的女儿会为了一个虚拟的帽子然后会这么的 upset 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他们所获得的情绪的 value，OK， 或者说情绪交朋友啊，或者在社交在探索啊，在自我成长，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平常是在真实世界里面所会发生的成长跟挫败跟各种经验各种的体验，其实都已经在虚拟世界里面发生了。所以他们才会对这些虚拟世界里面的这些物品有这么强的渴望。So 我觉得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我们的孩子他们会在元宇宙里面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他们未来可能会在这里面除了玩游戏之外，他们会在里面组团会工作，甚至你看现在不是用 Roblox 来拍电影吗？
对啊，
对、
就是、
会做创作，
它其实就是一个 animation， 一个卡通，一个
对、
就是、
它基本上就是用 screen capture 人在那边玩那个，然后再加上一些配音，然后那个 creator 是在 YouTube channel 上面不晓得几百万个 subscriber 这样，
其实蛮可爱，他们就是很有，我觉得其实蛮有创意的，他们等于把它变成是一个人物，然后去发展各式各样的故事， 对，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米老鼠一样。
So well，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很多，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例如像是他们看什么样的 YouTube channel 啊，他们看什么样的节目
啊，像你还会跟川川一起看一个那个科学的，就是其实你可以分享，我觉得就是那个真的还蛮推荐家长跟孩子一起看，是吧？
超棒的，
对，
我是
跟大家
说，他是我跟川川的 hero，
对，
其实芊芊也非常爱看，
他们都很爱，
对，这是一个美国的应该说科学家吧，很年轻，叫 Mark Rober。Rober 还是 Robert R-O-B-E-R yeah, Anyway 他是用 engineering 他是用设计、各种工业设计、然后也是用日常的物品去解决一些孩子们会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举例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打水漂、去发明一个机器，一个打水漂机器人是可以打出全世界最厉害的水漂，就能够跳最多次的、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就要知道说打水漂到底水漂要怎么样、什么样形状的水漂，什么样的石头，然后什么样的水面，它的角度啊这些等等，然后你又要去设计这样子的机器人怎么样才可以去打出这样子的结果、他把这整个东西变成一个超厉害的影片。
对啊，川川崇拜到他还把这个就是科学家的故事放到他的就是英文演讲内容里头去、
对，
然后就是呀，因为他这个科学家不仅会完成孩子的梦想，他其实也会做一些公益，就是包括有一些孩子他们许愿是他们希望可以跟这个 Mark Rober 一起可能做一个什么实验，或者他可以帮他做一个实验什么的。
没有，那次是 Mark Rober 他想做一个破世界纪录的一个叫做大象牙膏的一个火山、
我知道我看那一集。
对，那他也是同时呢帮一个小男生办一个 surprise birthday party， 也关注一个惊喜的生日派对、然后为什么要特别为这个小孩子这么做呢？是因为这个小男生他得了癌症。那有一个基金会叫做喜愿嘛，
喜愿基金会、
那喜愿当时他就给他一个 wish， 他说他想要一个越野沙滩车、那他们说好，那我要买给你。但他那时候就听说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另外一个得了癌症的小男孩，他自己原本有一个越野沙滩车，可是被人偷走了。
OK，
而这个小男生他就愿意把他这一生唯一一次的喜愿基金会的这个愿望让给这个男孩子、
哦，
然后真的我觉得好伟大，
嗯，
right？ 那大家当然听到了就觉得还非常的感动。
对，
那 Mark Robert 因为这个小男生他最崇拜的一个 YouTuber 就是 Mark Robert，
啊，
所以当他听说的时候，他还结合了几个其他的这种 famous YouTuber，
那个，
像什么 Mr. Beast 啊，一些什么其他的人，哦，然后就做了一个 Oh my God， 就是我们大人看到的，我们都觉得
天哪，我要听多久？
这个，对，就是我。如果我这一辈子我能够去参加一个像这样子的 birthday party 的话，我那也是就够了。
哦，是，
对，对，就是没有遗憾了，这样太酷了，
是很酷。但是妈妈看到的时候都觉得说：“天哪，我要亲姐要亲多久？”我看到说，我就说：“哦，千万不要在我家办。”我是比较你知道实际的嘛。
yeah. All right, well.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我希望，各位家长们，啊，你们都辛苦了。每一家的孩子的个性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家的孩子一直以来，我们都跟他们讲理，也跟他们分析，也跟他们解释，
对，
都说这个是未来趋势，元宇宙这个东西也是你们未来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在上面的世界，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去限制，我们只是帮助他们认识。认识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险跟陷阱，让他们认识其实它本身的设计可能怎么样影响到你，那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正在被影响的话，那 let's talk，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对，或者是说如果你们真的很担心也可以试试看真的跟他们立一个合约，把他们也真的当大人看，就说我们希望你尊重你自己的行为，那我们就是用一个条列式去列出来，我们觉得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然后用这个当他去读完这个合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有些制约的功能，他会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觉得或许是一个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Yeah, OK
Okay.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好，
希望每一家都可以和和平平的跟大大小小的荧幕们相处。
Yeah. Okay. OK，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见咯，
拜拜，
拜。